这个293页。这个施这个使缘甚多，或缘甚少。彼此生命有情无情之损害甚多，为人与非人魔类之所损害，各种畜生之所吞噬，内诸疾病，外诸大种之侵凌，而是细失之。复次，自身者内四大种之所成，彼等亦互为客损。此大种界稍失调和而增减者，即有病生。有四大相互调整，可是如果某一大偏重就出问题了，某一大偏重就出问题，即有病生，能夺寿命。彼等与自俱生啊，故于生命啊有事坚实，无可保信，没办法去信任你这个身体。那这个是几个点让我们去思考，它又是另外一个面向。你如果没有想到你你在想到你的寿命有多长，好吧，就算你觉得这一时好像很安稳，可是你有多少因缘随时可能会夺掉你的性命。那这种不安稳相啊，随时啊，像现在尤其我们现在有钱的没钱的都怕啊。那非常有钱的，除非有保镖什么有更好的，或者开车就故意开坏车，因为怕被人家跟啊。那本来可以住别墅的，现在是住公寓，为什么？有守卫，对吧？现在只好这样啊。以前小孩子，像我们那时候小孩子去上学，我们小学一年级就自己走路走了很远去上学，我们还父母也不会怕被人家拿，不能绑架，因为绑了也没用啊，家也没钱。哎，那何况我们家也好几个，多少了一个也不差了，对吧？现在都生一个两个，这样不行，很宝贝的啊。那即便在对面街，都必须要亲自送，是不是？要送到哪时候？而有时候在乡下看到小孩子都还蛮自由的，越都会的越苦啊。结果哪时候会失去性命也不知道啊。那交通啊，种种一切啊，总是那种不安的心啊，让你无法对这个世间多所期待。那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好像知道，可是又观察的不够细微。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啊，这种人生的这种威胁啊，你看我们这一生啊，为了要让自己啊多一点保障，我们必须做准备几个准备啊。那钥匙带了一大堆啊，因为没有还好，有了以后钥匙就开始多。那光一个背包里面钥匙就很重，就占一半。哎，当然不会那么重，不过就是说现在考虑好多了。哎，保险箱啊之类的，总是又怕任何侵夺你的所拥有的。那这像这一类的事情啊，它只是提供我们一个角度，在你这个生命啊看似平稳的时候，你必须要思考，随时都你的生命不是你个人可以独自掌有，我认为。可以确信的啊，这也是我原常就每一次出门啊，你应该想这也许有人问，但会不会是过于偏激，一直是这样思考。可是问题是你没有想到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你如果不站在这个立场去思考，谨慎保有你拥有的现在的短暂生命啊，去努力啊，你就认为说一日再一日，看似我很安稳，这是我拥有的，随时你没有化解，就是说你的生命其实面对的众多你不可预料的威胁，是不是？那一出门大飞机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掉 是不是？那你坐过任何地方你也不知道旁边人对你有什么想法，是不是？在那个日本那个搭电车的时候啊，以前啊曾经发生，就是经常有人啊，他们就叫我们呢站在电车等电车的时候要侧身或者往后一点，不能就面着对车，因为人家这样一推就下去了。就有人经常这么无聊，我们才推下去的啊，推下去等车来，推下去你根本来不及。那当然我们也学会了啦，学会什么？推下去赶快躲到那个他虽然站在那个靠近那个铁轨哈，底下这是空的，所以你下去你赶快滚进来就好了。哎， 那你说要趴得准，那胖一点就没办法了。你要趴低一点，胖的就还是勾去了哈。像我们这个还是要滚到旁边去的，嗯，那就想很多哈、哦。对，到哪里那个不能吃，那里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对，一路上每次出国带的特别多的是药，因为要万一，所以万一就变一万，什么都有。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那个，哎呀，这不是，其实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被虐待惯了，才习以为常了啦。否则的话，照理讲，这都每一样都是随时可能要你的啊、哦、生命。所以我后来想一想，这种挂碍让自己甚为不自在，而这是事实。所以在道业未成的时候，会很谨慎，不让自己冒险，这也是修行人应该有的戒律啊、哦，不能轻易去。犯一种险啊、哦、不能去、因为你还要珍惜你的慧命啊。可是这个东西能黄到哪时候，那外面都黄了，就不知道里面他哪时候要跟你抗议。到现在我们台湾的癌症发生率也是很高的，那哪时候轮到你也不知道。对，因为最近不是很多报道有很多是癌症专科的医生自己得癌症死了，那来不及知道，那没想到就在短短时间里，他也做检查、哦、像他们都是固定检查的、哦、可是在短短这一年多马上就现出，你也挡不住、啊、像我们家要得癌症那个几率很大的，我们家我父亲，我二叔，我三叔，我四叔都是癌，那个轮，你看，我们的背景多好，你看，所以有什么好信赖的？就在我们的血缘里面，这种遗传里面，我们的基因就有这种情形，是吧？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时候准备啊。外面都保护好了，好像都不错了，里面它在出问题，你也不知道。所以有种种的因缘，其实对我来讲，但也是一种一种很好的一个因缘、啊、因为你具有这样的威胁，你才会懂得用功，或者啊，想扣谁啊？台湾话想扣谁？不会啦，我还够壮，我还够怎么样？我年纪还轻，以为怎么样？到最后后悔的就是这种自以为是。那就算你有再长的岁月，只要我在我现在的标准是，寿命长短不是问题。不是我真正挂碍的，而是我的功夫是不是足以作为我的皈依的，我依赖的信赖的，我以这个为标准。所以我本来是比较不怕死的，我最近越来越怕死，我讲实话，我那个怕死倒不是所谓那个怕死，是珍惜寿命，珍惜时间，在道业未成之前、啊、不要有意外，期待的不要中间阻碍我的修行，这样，所以相对来珍惜自己现在难得的这个因缘。那假如说在修行上有所相应的啊，觉得有信心的，这时候那、啊、要猛就来猛啊，哎，谁怕谁？可是现在因为对无常、对自己身心业报的种种观察，反而越谨慎。越谨慎，不轻易就犯这个险啊！其实想的是这一面的、啊，哎，好，让我们来看下一个《涅槃经位》啊，二九四页，修十想者，当知此生寿命恒为多数愁怨围绕，刹那刹那念念损坏，全无为作增长者。我们的寿命啊，只有可能被减，没有任何增加了。从一生下，当然，有些罗汉可以啊，把这个福报转为寿命啊，大神通的人可以这样啊，把它转。可是，一般人他的一生下来寿命大概就定了，变化不会大了，就是大概那个量了。从一生下来就开始，你要知道，只有逐步的减，没有任何多的可能，任何你的业报。 你过去所结的种种生灭因缘呢，都在你身上随时都发挥作用。啊，你曾经在某过去做的某些缘，这个缘也在你现在生命隐藏起来。这个隐藏结缘的生生死死种种冤仇的因缘，不一定是外来，是因为业报在身上。他如果不和合还不会生，他一旦和合就作用。所以我们其实潜在在生命的这种无量劫累积下来的这种生死不当不定的这种因缘，其实就在你的生命本质里面就隐藏了，那随时等待因缘。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死也不一定是仇，那个仇是什么仇？当然有外仇冤仇，你伤害众生，再过来就是本身你的生灭具有那种原生原灭的本质。只要你这种不当，就是某些业缘，如果一旦让它成熟，你的命随时可能就会破坏掉，或是一些灾难就出来，因为那个业一定要成熟，因为有些是还没成熟的，那还没成熟的现在就是它等在那里，还有多少不可称量的，随时只要你加重去应用它，你去做作用它，它随时成熟，一成熟你的报就现前。所以你不能讲说我新做的，或者你在以前所累积的是太多太多啊，就在你身心上的每一个细胞看似得到一个平衡，可是中间哪一个业报一起来，四大出现不平衡，马上就生病了，对不对？等你啊，就是悟达国师这个例子一样啊，他早就在后面了，只是你一直都很亲近他，没机会，一旦你稍微偏差介入就完了，是像这样的因缘我们很多。再过来，宝曼论义云：人住死缘内，如灯在风中，随时都会吹熄啊。故虽在生死啊，人恒常无间趋于死地，自谓生缘多，实不可保信啊。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所以啊，这一点呢、啊，告诉就是说，我们刹那之间啊，一日一日的减损我们的生命，而且种种让我们命断因缘，实在是很多。宝曼论啊，我们当然这个岔开来讲，就是说，本来啊，因为那个命啊，有没有一定？那是就你这一次相对因缘来说，比如说你这一期，假如某些因缘不现前。假如某些因缘不现前，因为佛教不是宿命论的，那就你这一起生命受用，你大概有一种那个我们的八识在支持这个根深啊，命根啊有一定的量，所以你的寿命大概如此。可是如果中间你违犯，而且大量造恶，你的寿命会短的哦，没有一定是怎么样哦，哎。那假如在某个因缘刚好你过去的冤仇，他也因缘具足就投身在你的周边，你的业报随时现前。那有时候跟你无关，可是跟某一个个别因缘没关，可是跟某一个间接因缘有关，你会被这个缘又带着走。比如说假设你跟某个人很有缘，这缘很深，而这个人跟冤仇有缘，那由这个关系又结这个缘，因为你的缘不断在更新，所以只要在新的缘进来，加上你又不能很亲近对应，你又产生另外一个烦恼，你的因缘也随时在改动了，也随时在改变了。所以我们的缘不是固定一定是宿世缘，我们不但是宿世缘，加上现前烦恼还在造新缘，所以我们的寿命其实是大约一个量，可是一直在移动的。所以你拿到业报现前，或者哪个因缘现前，随时都可以夺掉你的命。对，有时候看似跟你无关，可是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因为你跟这个缘有密集的关系，所以这个团就像我们现在，本来你是跟这个共业跟这个大环境没有关啊，跟某一个事情无关，可是你跟这个大环境有关。那这大环境跟这个有关，所以你不得不也受它的影响。有些东西没有影响，有些东西你还是受它影响。为什么？这是一种和合的业， 一直在造新，一直在组合，一直在轮转的，你也很难去跳脱出来。宝曼论又云啊，此缘甚多，生缘为稍许，虽生啊常趋之，故当勤修法啊。这也是这个一个说明这个哈。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人生啊如水泡，最急为烈，无需重大损害，但以一荆棘刺之，便可摧坏生命。诸于死缘，毁之意义啊！啊，就像水泡啊，就那一针一刺就是了。啊，那像现在只要一个病毒就是了，一个病毒就是了。嗯，那以前那个 SARS 的时候哈，大家还印象也蛮深刻的。那像现在的那个什么，禽流感，禽流感，以我所知道，其实很多国家是很紧张。英国最近买了几百万个丝带，就准备要死的哈，先准备装尸体的。我们现在很勇，不怕。可是，因为只要一出来，因为它是靠空气，那这个只要一开始那个无法有效的制止，那加上现在的空中啊，各方面人跟人的关系很密切，你不知道啊，你一感染你就一时还没有有效的药来制止，在一段时间啊，在没有真正有效，因为病菌本身啊，有些病是这样啊，有病菌病毒很聪明欸，病毒啊，它有时候、为了让它自己的病毒能延续啊，它有时候不把人先杀了呢。到最后变成人的一个，有时候病如果来得很快，就是说让你马上死，对病毒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本身病人如果死了，他也没地方再延伸啊，所以他有时候到最后慢慢人跟病毒也产生一种协调，就是说慢慢我们也有抵抗力，再过来病毒也为了寻求他延续着他的生命啊，他也不让人很快死。那你不死他还可以传啊，你马上死他才麻烦，那死了他就没了，他说不让你死有机会继续传。所以到最后这种病如果到久了以后可能就不是很严重，就像我们感冒了就吃个药啊，苦了几天就好了，那病也就形成人类的身上有这种抗体。可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段很危险，可能会有这样大的一个问题出来。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就像 SARS 那时候走到哪里戴口罩、大家怕得要死，你看人的威胁啊，也不知道，因为看不到啊，是不是？像这一类的事情啊，你说多伟大，人那么多，人那么大，就这么一个病毒，看也看不到，就把你用死了。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哈、想啊，你还捏不到他，他小到你还捏不到他，结果这么小到你都捏不到他的洞，竟然可以把他让你弄死，何其微妙！你看，一荆棘刺之。就是，亲友书云啊，大地迷如海啊，虚迷海啊，虚迷迷如的虚迷，七日出烧然啊，即便像须弥山啊，大海啊，第六日水就干了，第七日连须弥山整个都粉碎掉，况此为脆躯，哪不成灰烬呢？啊，就是说也都成灰烬了。如是思矣，死亡何时当坏生命呢、既无定期，趁之有暇，应决定呢、即从现在需勤修佛法，应该勤修佛法。再大的一下子就没了，在这么极不安的生命现象当中，有一分时间就生感恩相。早上起来没事。好用功，只要一起来，哎呦，昨夜没死呢，好用功了，昨夜没有睡死，今天又赚到了， 而且今天能不能多久不知道，不过至少现在活着，然后赶快抓紧重攻 新的一个重点、啊、用功不要再背一些琐碎事情了、啊，耗掉太多。许诈迦达弥者云啊，国足如假借身，未病未老安乐住，即此时中修心要，于老病死作无畏，若使老病衰苦来，儿时虽念有何用啊？就是你这个国境，你这个所拥有的这个身体啊，是假借的，只要没病未老安乐住啊，这时候就修了，以老病死啊作无畏啊，那时候你有所准备，你无所挂碍。那如果你老等到老病死来的话，这时候你还想修而来不及了。所以这里面也看到有一些问题啊。实际上修行是一个也要精神的，我化解要很大的精神。所以如果一旦到年纪大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比较勇猛的修行啊，越来越做不到，因为体力问题，这个是无法去避免的，你想再怎么猛啊都不容易。所以应该是在年轻有力的时候，让你的修行啊成稳定成串习，老年的时候修行就是保持这个习惯性，尽量温润它，一直维持。如果到老的时候才要重新才要开始建立，倍觉辛苦。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我们必须要透过种种的方法，把这个烦恼的一念头把它挫折压制下来。那就是不要等到老了才在训练狗，那训练好了以后就遛狗，你看老了要拿着拐杖还抓着一只、啊、还在乱跑的狗，你这样牵到底是谁牵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也拉不住它。等那时候才要把已经累积几十年的那种习性要把它调整下来，不容易、啊、当然它也有好处，它能看到世间的苦无常，可是它长久下来，第一个它的体力它的习性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讲说，在趁还有体力的时候赶快让这个功夫成熟，以便在未来体力极弱的时候，只要稍微功夫就能让这个功夫维持下来，这才是重点。即便你在打点滴的时候功夫还能维持，像打点滴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在做观照点滴念佛，念不来了，是吧？因为这时候你平常没有功夫嘛，等到老了要看医生要什么，光这些时间就把你折腾的，你也没那个，那开始念佛念没几句就打瞌睡了，因为 老年人就多睡嘛，啊，就睡短短的这样的精神没办法串着很长。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思考的，我在常讲就是趁年轻能力够的时候啊，一些属于比较勇猛的比较那个长时间要用体力的修行，应该在体力还行的时候就做，那后头就越来越难，这时候再想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你必须要只是保润你原来的功夫，让它不断这样啊。所以念佛应该念到很熟，即便身体衰退，我就本来我要用十分的功夫才能修得来，那因为我已经有修一段时间了，所以功夫也成熟了，到了老年的时候我就用两三分的功夫就能稳得住了，那就是可以了。你到老年的体力都不够了才要用十分的功夫，不行了，没办法了。三根本中最恶要者，即思使其无定啊，故于此当勉力修之。使其无定就是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今天，所以你不能再给自己一种苟且偷安的心情了，认为你绝对有把握维持下去。你想要偷安可以，功夫有了你要来休息再来休息，哎，在功夫还没有的时候还是多点努力吧。再看296页，若见及此生定须趋于后世，而此虽及临爱之亲友围绕，无一留住。那这个也很有意思，虽尽其所有乐艺之才具，亦为程序不能吸取。这很残酷的， 那这是最残酷的。你能不能设想？那很难。你现在设想你自己，你现在走去的，你现在如果要走，你最挂碍放不下是什么？有没有？有没有还有放不下的？当然有啊，啊，当然有啊，这就是你的就问题所在啊，啊，孩子啊，眷属啦、啊，财产啊，种种一切啊。如以身具有之自身骨肉，连你自己这个骨肉亦须弃舍，何况其他？由此三种因相啊，因知此生一切圆满，决定终当舍离于我，我亦有终当舍离彼等而去他是之一日啊，须念今日即是彼日。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一段当然每个人的感受不大一样啊，有时候这一段啊就某些有很多看你驻足在哪里，你就从哪个点去破了。嗯，你总有一天要走，哪一天？当作今天，就是今天。哎，你看人啊，我所以说上一次前我有一次在讲那课啊，人到最后竟然是被最所爱的所背叛。这个背叛不是他有意背叛你，而是尤其这个身体照顾了一辈子，竟然到最后说离开就离开，做不了主。嗯，啊，一生投入了多少心血啊，到最后没有一样可以为你所用。嗯，故因决定不为眷属生命受用等缘所转，而专修佛法愿。此心虽然发生，然为入道之根本，故有历历思察之必要。对不对？这一段。这一段也非常有意思。你即便在临爱的亲友眷属，有时候看到的是他割舍你不下，你也割舍他不下。你能不能想象你所最眷爱最熟的人从此刻开始再也没机会再见？所以一个人情很重的，对这个是很难割舍的。你最亲爱的人，你要想到什么？不是啊，出远门啊，我再回来了，没什么。可是你要想到，从此刻以后，从此六道轮回各走各的。那你如果想到这一点啊，等于是这最后，你那很难割舍的。所拥有的，已经投入多少心血的东西，就在此这全部割舍，很难。所以务必要这样想啊。那以这样的话，我们要想怎么样？既然是这样难以割舍，那又成为障碍的因缘，那我们应该用如何另外一个面来思考它，来对待它？好，唯有这个有用啊。那既然如此啊，不如在生之前啊，凡是有缘者，皆令他。做同样的思维，皆令他做同样的思维，这样的话变成大家从一种世间的眷属啊，成为法眷属，是大家很庆幸有缘在一起，可是也彼此相互鼓励，未来路啊，个人走个人，这是现实。所以真正修道人走到哪里啊，很少牵缠一大堆啊，对。好多同学录，这录也可以啦，也没什么好录的，因为反正那一次参加一个同学会吧，那个佛学院同学会，我大家这个主持人也是有点天才哈，我觉得蛮好呀。那院长的生日，结果在过程当中也念出很多往生的同学的名称，念的还比死生日一个死了很多个。不过还好，我们出家人就这种好处，即便在生日讲这个都还没挂碍。我说这个好，不过也蛮有趣的。你看，就在一个人庆生的同时，竟然听到这个同学走了，这个同学走了，这个同学，我才想到说，竟然走那么多人，同学、啊、当然都年轻的咯，还不少嘞，讲起来也感慨万千了，是吧？我本来不知道要念什么，他说啊，是死的哦。哦，一票人， 我那时候都要带多少啊？十几个有吧，是吧？哈，想到实在是，那才，哎，谁能掌握啊？说走就走啊？哎，光同学学生这当中，癌症的或其他因缘的，死的不少。哎，这个活学员那个活学员算一算也不少了，就在这几这样十几年来也走了好多了，哎，所以想来蛮感慨的哈，哎，好，再过来，哎，这我们看这个297页的这个第一段有解释文啊，解释文的倒数第三行，可当可惜有云啊，此理在一般说者听者无不以为不待讲而易知啊，这还有什么好讲的？不待闻而能明，而一般人率多等啊，率动等疑是之啊，哎呀，这种道理不用说我也知道，自以为智，此者愚莫过此。苟系智者，则知此理有必说必闻之重要价值。哎，一定要说，而且要真正如实的思维。的确啊，所以说我才跟大家讲说，这种道理无常死的道理，大家知道也常讲，可是深起感动的人不多了。很简单啊，不过这个道理其实我觉得啊，看这本书真的是宝贝啊，以我来讲，尤其初学者如但一开始入佛门就能听闻这样的法，这是福报啊，哎，真的是福报，所以也当劝鼓励啊，凡是新学者及早对佛法有更完整整体的认识啊，也少走一些冤枉路，也少造一些业，是吧？不过有时候想过来也很难，不造点业，不颠倒一下，还真的很难珍惜它。哎，人啊，真的这么厉害，人啊，没有一些烦恼，还真的无法觉醒。像我的确也是如此啊。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前呢、啊，我们刚出家，忙很忙，我们知道都很忙，忙到。其实能闻法大概很有限嘛，哈，我就讲说，我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讲的都比师父一年讲的比我多，对，我们师父在年头年尾跟我们开示一下，那轮到你问啊，没几句，我还算是很靠近师父的人呐、啊。那我算一算，我今天讲的都胜过他，我出家跟他听的，我一天就赢过他了嘞。所以我们那时候能闻法很少。那我们也因为一路这样忙过来，所以也不大比较不会去嫌说很忙，但忙惯了，不忙才怪啊。那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一开始出家因缘也蛮殊胜的，然后就开始听闻佛法，到佛学院读，结果反而不了了之，反而不会珍惜，因为太都有了嘛，都有，所以反而不会珍惜。那变成就去读书，反而像读书人，那懂得整天像大学生拿个书，很帅气这样，去读，然后回来就这样，少了一份道。哎，那因为很满足一样有，就缺少一个说不上来的那个，还不容易珍惜。那因为他们也没有，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嘛。我最近到一个地方看，哦，那个环境啊越来越好，包括大陆环境越来越好，现在连佛学院的宿舍都是冷气的。我说这当然好，可是我想到以前我们不是这样啊，那当然好啊，也好，可是他们会不会，我其实我那时候也提到，因为现在人都是单身一个啊，就剩这么一个就很宝贝啊，你如果环境像以前的环境，大概很多人也熬不住了，这也是现实。可是如果你一路上就是那么顺势的，你会对世间、啊、有希望、欸、 有相，你会相信时间，因为都顺你的意。一旦顺你的意，你会相信你的意。这四十二章今天不要相信你的意，可是你现在会相信你的意，相信你要求，相信你的所有需求，而这个需求我想要满足它。所以我们在想说，当我们一样样样都满足的时候，是不是他的生修行的独立性就不见了？以后在没有冷气的地方不容易修，在饮食不是很当顺当的地方不容易修，好，各方面条件要是跟你原来的生活背离，你不容易修，因为你已经养尊处优。其实有时候我看到是这一点，我们过去修行，我们也不苦呢，我们其实也不苦。可是看到现在，其实我们当初还多少多点做点事，还算忙，啊。可是已经不苦了，就这样。那如果更舒服，是不是？有时候想好像也是必要。可是假如就看个人道心了，懂得珍惜，懂得不要依赖，否则的话，更多舒服更完整的外在条件，其实反而会让你的斗志萎缩下来，反而会让你的斗志萎缩下来，这是事实。好，我们再过来。婆多瓦云：我能除现世之荣耀者，即修此啊无常，此既能遣除亲眷之具等现前一世荣贵之爱着，又知为己一生更无二伴同去后世。这一段也很有意思。便念除佛法外更无一事可作者，心不贪于现世无常之观乃生，故以此心未生之以来，即是障隔一切佛法之道也。这都是一些大德的一个，你们发觉他们就讲这种话啊、哦。你发觉有一份很真实的内涵在背景说出来的。如果你能对现实这荣耀，尤其是在顺境的人容易在这里产生荣耀啊，以为拥有我所拥有，那这个拥有的心呢、啊、就会让你产生挂碍。所以对世间的这种荣耀啊，你应该修无常，它不但能去除你对眷属之具的一切现前已是荣华富贵的爱着，甚至你可以知道未来这条路只有你一个人在走了。你有要不要试看看这种想法？其实有时候人啊，暂时啊，当我们在女众比较不方便啊，像我们男众就有点蛮方便的，有时候一个人啊混迹江湖，诶，就有这种味道嘞。哎，对，是不是有那种感觉是吧？其实走在外面就是你一个人生活嘛，凡是能帮助你的都是极为有限，一切都必须要靠自己。那走在他乡故里的时候啊，难免会升起一种啊形单影孤的那个感觉吧。可是这个假如你这样的话，大概你如果这样想，你大概两三家就回家了。哎，去找最熟悉的环境嘛，当然你的工作你的目标就会停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你有一个佛法的想法，不是现在孤单，而是本来人本来孤单，是你对他执着产生一个妄想，以为不孤单，其实从头到尾人本来就是孤单。既然是这样，我只随顺因缘结个善缘，不对这世间人事多期待更多人对你的眼光关照，更关注，更多的安慰鼓励啊，种种这些的啊，不需要，对，因为终究到最后还是自己走。所以这一份心情啊，就是有时候你会想想，一个人走在一个极荒凉的一个路径当中，但还有一份对法的一个坚持，所以人孤啊，法不孤啊，要不要试看看？有趣，有趣啊！有时候自己啊，走避得远远的，反而能尝出这种，尝试一下。其实你并不需要很多啊，本来没有的，就只是还他没有。你现在只是重新学会面对一个 从生一个人走，死也一个人走的应该有的现象，对不对？应该是平常一下吧。老是在人群当中，你靠我，我靠你，就有依赖习惯了，是不是？要靠的越多越麻烦，那越多哇跳的那就麻烦了。所以我学到那个换铁的，就是那个难兄难弟或那个那很多就容易执着，所以道人啊，有个法情就好了啊，彼此在法上相互鼓励支持。因缘到了，到了就到了吧。所以到现在我始终还记得以前那个老院长正华长老讲，他们以前到各道场去挂单啊，因为带了两三年啊，离开才问隔壁那个，请问戒修上下，再要走了才问，其实意思问一问，那过去就准备忘了啦。那问一个意思啊，我见过你，哎，请问就这样而已就好了 啊你说你怎么可以把我忘了，哎，我以前也碰到有这种白目的人，我的一个同学啊，因为我知道 我向来记忆力不太好，不过对人印象很深刻，我见到是我们同学啊，同学他说啊，你记得，我是记得，你记得我的名字吗？当然我不好意思说不记得啊，我说记得，他说那我叫什么名字。这就有这种那么无聊的人，我已经给你尊重了，你就不要追到底了。结果我当然答不出来，我哪记那么多啊，这他就这样跟我问到底啊，实在是你会得让我跟你讲实话吗？我把你给忘了。我觉得这个人世间啊，有时候这样走走啊，多个环境的情境的转换啊，其实比较容易升起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这种环境，气候变化不是很大，有时候不容易升起无常。假如你有时候你看到就是说到了秋天树叶开始一直掉，你就会有一种很说不上的感觉哦，那种秋凉的感觉，树叶开始掉变黄了，其实你这种无常的感觉会很深刻。你看四季如春，你无常感觉都没有，这有时候不容易生气。所以有时候看到人世间的转换啊，可以让你身心更清楚的看到无常。所以我一直比较喜欢住在就气候变化，你看冷的时候很冷，热也热都好，这好，这让你让他感觉到四季变化，生命世间无常相。哎，好，哎，再过来哈。多巴云：积资进账，对于本尊本师起白啊祈祷，永汉殷勤，烁烁思维，重金百年不生，亦如是修，一不断的修啊。然有为之法，必不恒常安在安住，何由不能生起也？你的升起这个无常法，对无常使得这种观察。你应该不断的转换是思维，重金百年不生，你还是要这样修。可是照理讲会修成，为什么？因为你所处的世间，当你修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的无常已经告诉你，你身上的无常就已经被不修也出来了。何况你经常注意它，你对它的感觉就深刻。哎，它并不恒常安在啊，何有不能生起啊？那种无常想怎么会生不起来啊？因为你处的世间从来就不安定的，你怎么还修到修不起来？可见你的观察也是很钝啊！啊，明明世间怎么很长啊？那你周边死了啊，那怎么还长？人都死光了，你还观不出无常，那还厉害啊！对，周边人的一个一个走光了，你能还认为长？是不是？修个三四十年，大概也能体会的吧？因为世间已经。人事已灰啊，什么都变掉了啊！我们来看那个解释文。有人问葛西那个波多瓦云：除去一切障而能使内心显现者，以何法为胜？在问者之意，本在空性。如果让我们心性显现，哇，讲的这意趣很高啊！你看能不能跟我讲究竟第一义谛的？葛西答应：以我所自觉者。即是休息是无常啊，这个我也会啊，你还没修成呢，你会是没修成啊，那 那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啊，看你们跟我直说第一义，让我马上成为哈、哦、这个得到就近解脱。结果没想到竟然修了那个我早就知道的东西，是无常，就是修这个。又有人欲改修所缘境，以问伽玛巴啊，伽玛巴但人教如前啊，若问愚者，则答不知。哎，我这老实讲，我们现在都还没这种，我们的底气不足啊。什么底气不足啊？我们现在有时候教学啊，花钱啊，有时候要很足，是足啥？为什么他不打？你知道我们想法，不打他会误会啊，会不会怎么样？我们好考虑到很多人情，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也不完全考虑人情，有时候是慈悲，或是因为某种因缘。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啊，想的很多，顾虑很多。为什么顾虑很多？因为你对自己所修法没信心呐、啊。就是说，我们要是准的医生准，就这个药有用吗？不要问，吃了就有效。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药有用吗？嗯，这样啊，办这个你也顺便吃，这中间可能有一个有用。反正乱枪打鸟，看哪一个打中，反正中了就可以了。那哪种药？嗯，你目前医药柜里面大概有一个有效，不然你就轮着吃，看哪一个有效。那还能怎么样？我只能把所有的给你，然后至于你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经验。可是对一个有经验的是吧？我已经告诉你这个方法，我实实在在是这么认为，你不相信，那我不说，底气很足。该你拒绝，你信不过就不谈。而我这句话为什么不跟你谈呢？因为我相信只要你这样做就有用，你为什么不修？那个气很足啊，很信心很十足，因为我是这样走过来，所以我告诉你就这样修。那我们现在就是自己也没走过啊，人家一怀疑自己、哎、也许呢，然后就开始动摇了，气也不足了，是不是？那你在下药的时候你在怀疑，我猜大概有效啦，可是我也没有十足把握，是不是在这样？如果你没有实际的经验，修行的过程你就不容易很理直的。所以过去的大德自己的实践经验，他在教学里面就具有这种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是一种表层的权威，是对法的实践的他本身的十足的信心。那像现在有些权威是狂妄，那人家的权威就是说很直截了当针对问题提出方法来。我想这个是最让人家 由说法者本身的那一份十足的信心啊，让听法者对法也不会怀疑。那我们本身说法者自己都像还在犹豫，听法者就说在这犹啊，这药到底，他说一天吃三次，我看还是先吃两次就好，因为吃三次药是不对，那很麻烦，吃两次就算中毒还不会很严重。就是太多保留了，没有信心。所以我看很多法还是从实践里面体会出来的。嗯，好，再过来我们看那个这个解释文的第二段啊，有个小两行小的，叫伽玛巴弟子有修是无常，心略变动，就是我修到这里能不能改修别的了哈、起师欲修于法，伽玛巴仍令续修，并云所有于法对前法言，前法尚未见，何能见于法？你就好把修道完成再说吧。我其实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了师跟徒那一份啊，教学者的那一份真实，教学者的那一份真实，他不卖人情，这里面没有人情呢。叫你这样修就这样修，不要再等。对整个法的次第很清楚，对应该怎么修有很十足的信心要求。你这样做，我看到的是这一份很真实的一面哈、哦。 如是，若依此善知识与暇满无常等诸法品类，凡经论中所有者，于彼彼等皆可了之，取而修习焉，则亦得活之秘义，其余法类亦当如是了之。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们后头这里面有谈到，乃至这里面谈的，你看他引用很多经教，引用很多譬喻，把这个无常法相关能帮助你升起这份念的这种法集聚起来，让你反复从不同的面向，虽是不同的面向，都回归到对这个正念的养成，应该要这样的修学。好，那我们休息。有两位问题哈，那如果还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待会先回答问题。奇怪，这又没了。嗯，还有。